我这个人从天性上来讲，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个性比较冷漠，属于那种天性凉薄的人。正好碰到感恩节，又被迫思想感恩，所以感谢大家赐给我这个机会。1860年9月7日的午夜，有一个大游轮，它的名字叫 Lady Elgin， 载有400名乘客，驶入了密歇根湖。从这个芝加哥到米尔沃基的航行，它要返回米尔沃基。然而航行不久呢，有一只小船，名字叫做 Augusta， 它是载货的小船，拉满了木头，以高速撞击了大船的尾部。一开头这个大船上的人都不以为然，甚至那些船员还向小船上挥手致意，如果有什么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个小船会有问题啊！它因为它的体积和重量，这个 Lady Elgin 都大得多。然而在半个小时之内，船舱就破裂了。有一些幸存的人在救生艇里，或者说在那些漂浮的那些木头之中，当时的浪呢和北风就把这些救生艇，这些漂浮在木板上的人吹到了这个芝加哥北部的 Evanston， 著名的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啊。当地的这个岸边的居民呢赶快组织救援，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当时有一位在西北大学读神学的学生，他的名字叫Edward Spencer， 他也参加了这个救援工作。他来自密西西西比河畔，他从小在那儿长大，水性很好，可能也很年轻，所以他也跑到这个岸边赶快去救下面的人啊。他就把绳子绑在自己的腰上，一次一次的下水捞人。他每一次他要坐下来在这个火旁边休息的时候呢，他就把 blanket 呀要围在身上取暖，恢复精力的时候，他正要准备休息的时候，又发现湖面上有漂浮的人，所以他就赶快再下去。当时被救上来一共30个人，他一个人就救了17个，但是他因为这个救援的活动精力耗尽，就生了一场大病，最终没有完成学业，所以没有成为他想将来要成为的牧师传道人啊。而且后来有人说他几乎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但是他这个英勇的行为啊，就上了当地的报纸，记者就问他救这么多人最大的感想是什么，请大家猜一猜他的回答是什么。猜不到，他说在被救的这17个人里头，没有一个人向我表达感激之情。路加福音17章大家都读过吧，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走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夫子啊，可怜我们。大麻风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因为你神经的末梢好像失去了知觉，所以说没有痛的感觉，火烧到你也不知道，所以那些大麻风的人会，你看他掉个手指头啊，身体的肢体什么地方没有啊，而且他被整个社会隔绝，因为他是传染的。这实际上像属灵上我们对罪不敏感，我们好像对罪失去了感觉。10个大麻风病人去见耶稣，耶稣治好了，中间有几个回来了，一个，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而且这个人是什么人？撒玛利亚人，还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于是就对那人来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啊。有的人说这个信其实可以翻译成你的感激救了你，不仅仅你肉体上的麻风被医治了，你属灵上对罪的不敏感也被医治了，你的罪被赦免了。那9个人他们的罪赦免了吗？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会不会回来再感谢耶稣？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人类的这个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宣扬人本的文化，宣扬我们个人自身的文化，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宪法说我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我们的权利，叫什么？生命、自由和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另外我们有财产权，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时间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私人空间 privacy 也是我们的权利。那今天你要如果是关注这个总统大选的辩论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权利，对不对？ We control our body。我们的教育也是我们的权利， free tuition for all。 我们的健康也是权利。 人人都有健康的权利。 Everything 是我们的都是权利。当然我这里不是想要讲这个政治制度，或者说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应该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合适的，什么东西不是合适的。我想说的是，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中啊，这种思潮中对于人本身的突出是越来越加的放大，把中心越来越关注到我们的自我，大家越来越注重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什么的话，这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 it's natural。 所以这个叫做 entitlement 的这种心态就是理所当然，对不对？什么东西都理所当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生命根本就不是你的。刚才叶弟兄讲到呼吸的问题，我们不会，我们也不知道来控制我们的心跳，对吧？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此时此地站在这个地方，这也不是出于我。为什么我不是生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做一个犹太人？人类历史上战乱是常态，和平和发展以及今天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不是一个常态。还有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间是我们的，对吧？我要尊重你的时间，当然我不是说叫大家随便去打扰人，但是你如果自己想一想，你的时间是你的吗？你第一，你不能造一天；第二，这每一天每一秒过去，你一秒钟你也留不住，所以时间不是你的。我的智慧是我的吗？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专利知识产权，对吧？如果你花了很多精力想出什么东西，你赶快要申请一个知识产权，别人如果要用这个东西的话要向你付钱，当然这个并无可厚非，好像那个意思说这确实是出于我的创作。但是实际上你要想，你生下来是不是聪明，这也不是你决定的，也不是你父母决定的。而且你即使在做这个创造的时候，我在想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他那种天才的发明很多时候不都叫灵机一闪吗？对不对？这个人灵机一闪，其实你好像不知道那个念头是怎么从你那儿出来的。为什么你读到这个东西就对你特别有感受，对不对？保罗不是说吗，在哥林多前书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人的这个本性啊，就慢慢的长大，就是这种 entitlement， everything is mine， 我 claim 这个 ownership of everything， 对不对？神也是我的，哦，神是我的，不是说我们之间的 relationship， 而是当我要向神求什么的时候，他要给我所向他求的东西，这叫 he is my God。这是大的方面。其实在我们个人的方面，我们即使信了主，我也会发现我其实还是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状态，对不对？我们很容易为所得到的东西，就是我很求了求了求，我的身体健康，我的绿卡，我的工作什么之类的，或者加薪升职什么的，得到了感谢。但是其实那个感谢也好像不能持久，但是要失去什么的时候你就非常痛苦，对不对？经济学上有一个叫做 loss aversion， 就是人的这个心态是这样的，如果我要失去100块钱的话，同样的概率失去100块钱，我需要得到200块钱才能补足，我才会去冒这个险。 risk aversion， 我们在生活之中对一切这种理所当然不是很明显吗？对不对？这里的弟兄姊妹年纪也不小了，对吧？很多都有孩子，当然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看孩子那个长大的时候那种理所当然，对对，尤其生活在美国，我们看到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浪费食物，我们家养了狗，然后他们好像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要拿去给狗吃，当然他们爱狗，但是我们看会觉得说，哎呀，这不是很浪费吗？然后就跟他说非洲的儿童都艰苦啊，是不是？但是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根本也完全不会有感受，因为他觉得很理所当然。那种夫妻之间不是理所当然吗？也是理所当然。我记得我以前比如说我们工作一天工作辛劳回家之后，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应该太太应该来照顾照顾啊，对吧？尤其是如果太太不上班的话，那太太在家辛劳一天，然后理所当然觉得丈夫回来应该对她有些安慰啊。常常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夫妻之间不就是吵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造成夫妻间的问题，就是这种理所当然的这种心态。 那教会里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弟兄姊妹会因为一些真理的问题纷争，打引号哈、啊。其实不是说这个真理本身谁对谁错，因为如果你仅仅是在争辩这个观点的不同吧，嗯，会疑惑的是辩论的时候，用圣经上的话说，常常会辩到最后产生各样的不和，然后甚至会怨恨，对不对？如果你仅仅是为了一个观点的不同，你怎么会产生怨恨呢？所以说本质上不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而是我是对还是不对。你否认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我，所以本身都不是那些观点上的不同。很多时候，当然我这个不是在讲说基本真理的这种辩论哈，和异教之间的辩论，和异端之间的辩论。那一些生命更加成熟的弟兄姊妹可能对软弱的弟兄姊妹会相对有比较多的批评，当然圣经上说我们应该劝诫哈，应该帮助弟兄姊妹一起成长，但是好多时候批评出于这种心态，就是你看我都可以做到这样，你为什么不行呢？好像就是说我做到这样是出于我自己， It's because of me， 那你为什么不行？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尽管得救，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我们里面还是常常发生的，这是我们的罪性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的罪的一个体现。因为当初在创世纪里哈，蛇对这个女人说，他说你们吃那果子的日子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这是在创世纪的，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好像你呀、啊、变成神一样，你不仅知道善恶，你也可以来决定什么是善恶。但实际上真正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本来应该是神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位置放到了与神相同，把我的自我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一开头这个犯罪的一个根源之一。所以在这之后呢，马上亚当和夏娃生的孩子，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眼色，怒气第一次出现。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第一次出现啊，这个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开头读的时候，很可能常常读到这段会比较困惑，对吧？好像该隐他从他地里出产的，有的人说他是拿不是那么好的，随随便便献了一些，但是我想他可能不见得是这样，也许他是努力劳力的农夫，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是神不悦纳。所以他这里就有一个假定，就是说我努力劳作的成果应该受到神的肯定，神应该肯定我努力劳动的结果，在他的心里中已经有了一种这种所谓公平的这个砝码啊，你如果不悦纳的礼物，我的礼物就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礼物是应该献给神的，神悦纳谁的礼物就悦纳谁的礼物。所以他回去，他不是在想我是不是献错了，那亚伯为什么蒙神的悦纳，我去问他，他为什么能够好像能够更体察神的心意，我怎么就不能？他不是，他是发怒啊，最后他怒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弟弟杀掉了，第一次的谋杀。所以该隐这个人身上那种强烈的自我，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吗？理所当然啊，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罪，是一个属灵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单的心态上的问题。大家知道斯大林 Joseph Stalin 有一个名言，他说 Gratitude 就是感恩 is a sickness suffered by dogs， 感恩是狗才有的一种病。这是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人的这种愤怒不要神之后心里所生成的那种愤怒和怨恨是多么的可怕。当然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就是那么主观，就是这么不谦卑，所有的一切都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人所走向的结论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走向地狱的，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灭亡的这个结果。但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并不因为以自己为神这个身份是理所当然的，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身份，成为我们的样式，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唱感谢神，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利放弃了。有一本这个好像是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会有一个姐妹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主弃权》小书，挺好的，就讲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去到工厂上的时候，他们中间也发生各样各样的矛盾，他们在想为什么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征战啊？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恩的心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之后，让我们可以重新借着他的宝血在他里面与神连接，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眼光一直都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才让我们有可能说不仅我们的罪刑罚得到赦免，也有可能说我们在今天这个生活中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眼目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你才越清楚的看到自己，让主慢慢的把你的对自己的这种掌握一点一点的拿走。所以在旧约里说你们要献感谢为祭，对不对？祭是什么？ sacrifice 是一个牺牲，是一个 loss， 是在神面前的对自己的一种交代，这个感谢是一种祭。那今天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现代社会我们对人的心理研究是很多的，有美国的教授专门研究 gratitude， 他发现感恩啊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的一个好的情绪，所谓 positive 的这种情绪，对人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就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的话，你就是更快乐更积极，你的人际关系都更好。你想想一个不感恩一个冷漠的人，一个 ingratitude 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不会太好，对吧？感恩的反义词是什么？不感恩。我去查了一查感恩的反义词，我觉得冷漠比较像是感恩的反义词，但是还有这忘恩负义嘛，对不对？农夫与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而且身体会更加健康，因为你的心态总是很好啊。说那个病人他们做过实验，就是让这些人啊，叫他每天写这个在纸上写自己应该感恩的事情啊，写的人呢比不写的人呢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就会更好啊。然后那我们就中国文化算不算是一个强调感恩的文化？算啊，都同意。我们古代有一个这个成语叫做结草衔环嘛，对不对？我以前总觉得结草衔环是指那些好像就是在路边卖身救父的那些女孩，她头上绑个草什么，其实不是。我去查了一下，结草是在讲古代有一个士大夫哈，他要死了，他本来叫他的爱妾陪葬，结果他的儿子就没有让他爱妾陪葬，就把他的这个爱妾嫁人了。他父亲死之后，后来这个士大夫的儿子出去带兵打仗的时候，爱妾的父亲呢，他就在这个路上用草绑成环子，结果把对方的将领绊倒了，这个人就打了胜仗，这叫结草。有一个人救了一只鸟，然后这个鸟叼了四个环子来说，你们家后面这几代都要会富贵啊，飞黄腾达什么的，感觉就交换的成分比较多。然后佛教其实也讲感恩，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老人还有五个孩子都抛弃了他，拿着拐杖乞讨为生，在佛祖面前说，佛祖我的生活太苦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没有感恩的心。佛祖说，那你每天回去感谢你这个拐杖，每天都感谢，强行感谢。结果他就强行感谢感谢感谢了一阵子以后，几十年后他就有了感恩的心了。不管是这些心理学的东西，这种 positive thinking， 或者我们来自于自身的对于好处的回报，是不是能让我们真的有这种感恩的生活态度啊？但一般来讲我的经历就是心灵鸡汤好像用处不大，一开头可能感觉心里感到很振奋，但是你坚持不下去，对不对？我觉得首先感恩的对象有很大的问题啊。我前一阵子看一篇文章，就是两个法师在谈论呀，另外一个要感谢自然，还有一个要感谢国家。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被那个词叫什么被和谐了，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周围的人等等这些哈。但是我在想，你如果父母从小就对你是那种对你 abusive 的人，你真的能感谢吗？我真的遇到一些 年轻的这种弟兄姊妹哈，他即使信主之后，他对父母的那种里面的怨恨时时不能解去，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发达之后，他们的父母不见得没有钱，但是他在他的从小长大的时候爱里就有缺失，他没有得到父母的爱，甚至就完全就被忽视了。那你感谢自然，感谢养育我们的土地，但是这自然这么多的风暴、地震、天灾、火山爆发，你要去感谢吗？你怎么感谢？你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怎么感谢？如果你的对象是在那儿的话，感谢国家这咱就不说了， OK， 感谢周围的人，对不对？我们当然对我们好的人我们自然而然会感谢，但是你在工作中有没有碰到那个特别烦的那个同事，还有那个特别烦的老板，对吧？特别苛刻。我们在那个校园服饰一般会在大学校园里最苛刻的这个老板，向来都是从中国来的这个教授们，为了出产，为了要有科研成果，就像那个血汗工厂一样，把他们那个博士生博士后压榨的苦不堪言啊。所以好多校园里都有著名的几大恶人啊，这种。那你怎么感恩啊？所以对象有问题，在实践操作上其实也有问题，你发现你坚持不下去。所以真正能够使我们感恩的哈，是神赐给我里面这个生命。罗马书五章第十节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因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和好，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不仅如此，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他把这个和好和得救分开了，对不对？与神和好了不就应该得救了吗？我觉得我们讲得救的时候，就是指我们在生活中从罪恶的权势下得救。我们本来一个是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就像保罗说的，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从我心里生发出来的东西，即便是有那种感恩的情绪，实际上也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要因他的生得救，就是可以神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真正的生发出那个感恩的身。耶稣所谓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东西，就像今天的经文讲的，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英文说是要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把感谢给出去，尽管你心里可能不觉得有那种感谢的情绪。所以常常你会发现啊，人真正有感恩的东西的时候，好像仿佛总是在比较困难的时候，那种富足的人其实好像不是那么感恩，那种在痛苦艰难中的人仿佛更感恩。其实大家想想这个感恩节的来历，大家都知道是清教徒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那么那船的人都是一个教会的人，刚来的第一个冬天非常的艰苦，死了一半的人，100多个人死了一半的人。第二年的时候，当然印第安人来教会他们种植玉米，他们就获得好的收成，所以就感恩。所以是在一个巨大的灾难之后感恩，感谢印第安人，更要把自己的感谢献给天父。林肯总统提议建立感恩节，那林肯总统所在的时候是美国可以说历史上最分裂的时候，对不对？说今天川普被弹劾然后吵来吵去，其实还不算什么，历史上分裂的时候更厉害。然后最终感恩节被设立下来是罗斯福总统，对不对？是1941年12月，那是什么日子？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美国头一次遭到这种巨大的来自外部的侵略，然后他们的损失惨重，然后在这个时候好像过了几个礼拜他就设立了感恩节。但是这个是大名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巧合。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解经家 Matthew Henry 马太亨利啊，大家他这个圣经注释向来是被最多的人所读的一本注释。然后他有一次被人抢，把东西抢走了，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是一个很大的灾祸，对不对？他想我可以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此向神感恩，他说想出四个。第一，只抢了我的钱没有杀我的人，这个是很明显的。第二，这是我第一次抢被抢，所以说明我以前没有被抢。第三，东西抢走了，但是那些东西不算什么 ，which is nothing。当然我不知道他抢了多少，但是我估计抢了不少，也许被洗劫哈，对不对？会所以感恩。第四，我向神感谢，我是那个被抢的人，不是那个抢人的人。然后有一个姐妹叫 Fanny Crosby， 大家都知道，写了很多的圣诗，有福的确据啊，她眼睛瞎了，她最后因此而感谢神。她说因为我眼睛瞎了，所以我看不到周围的事物。我就没有来自外界的纷乱，所以我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注意放在神的身上，让我可以和神更多的连接，所以他心里涌现出各样的赞美，各样的感恩。所以真正的感恩都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环境，是来自于我们神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自于我们看到我们是谁，看到上帝是谁。 Jonathan Edwards 说，这种 spiritual 属灵的感恩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好处而感恩，而是因为神是神而感恩。但其实因为神是神而感恩可能更像是赞美啊，更像是颂赞，对不对？所以旧约里不是很多地方说吗，让赞美进入他的门，让称谢进入他的院。保罗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但是他同时他又说，我是一个罪魁。当你发现自己啊，当你把自己的自我丧失的时候，当你为基督失丧生命的时候，你的感恩的心会迸发出来的，你会更喜乐的。所以说这里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对不对？但是喜乐如果是一种感觉的话，旨意我没法行出来，我不喜乐你叫我怎么喜乐吧，对不对？而且要 always rejoice。 但是所谓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是一个我非常的 begrudgingly， 就是我非常的被动的，哎呀，我为了达到一种责任啊，这是神要求我做的，所以我得去做，出于某种责任或者被迫的律法上面的东西。罗马书上不是说吗？十二章说，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对不对？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一句话就可以怎么样？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里所向你所定的旨意，你心里就会发现这是可喜悦的东西。可能喜乐的情绪你得不到，但是你可以真的去常常的感，凡事谢恩，在各样的环境里谢恩，不住的祷告。其实你的祷告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把自己向着神 without ceasing。 好像我有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会转向其他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想你可以培养这样的习惯，就是祷告这样的事情，谢恩这样的事情是你可以去做的。然后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就会常常喜乐， you will rejoice， 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我们要为神感恩，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什么都没有， there is nothing。 我们有这所有的一切就可以感恩了。而且我们要为神的公义感恩，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今天所有的不公义有一天都不会得到彰显，正义都不会得到伸张。更重要的，我们要因为神的慈爱感恩，因为如果神只有公义的话，我们就注定要走向沉沦。诗篇里诗人说要感谢他，要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们虽然犯罪堕落远离你，你救赎了我们，你不仅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解救出来，你还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并且可以以神为乐。主啊，求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越发的长成，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向你发出赞美和感恩。求你让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来思想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每天每一日所有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被集中的时候，都可以向你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也因此可以常常喜乐。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你，因为你是那配得这一切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